南无阿弥陀佛。这个诸位菩萨啊，人间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啊？一般人都认为结婚生子，然后升官发财，他认为这件事情很快乐。其实这是眼见上面啊受点刺激而已，实际上真正的快乐应该来自于心。所以我认为啊，修行修心应该是最快乐的一件事情。但是世间人把修行把修心啊当作是一个很苦的事情，所以动不动啊吃素啊啊这个守戒呀、啊、或者说清淡寡欲啊，然后啊这个古庙一座啊青灯一盏，然后在庙里过一生，觉得哎呀太不能过了，太苦了啊，却不知道这里面的人这享受着这种胸怀广阔啊这个清净有点清凉的这种快乐，世人很难感受到。因为他在眼睛就是六根在追随着世间的名啊利啊色啊啊，就像那个狂马猿猴一样啊，不停地像浑水一样奔波，他感觉到收回来这一件事情很困难。所以呢，有人可以打遍天下能治理一个国家，可是呢治不好自己的心。而说一个人心治不好，他怎么会治理国家呢？所以这个世界真是战争，不是灾难就是有种种啊这个祸出现啊，却不知道把心摄住，那是一个最安心的事情。所以修行应该是这个最快乐的事情。我说像我们念佛应该是个最快乐的事情。还有第二个，就是大家在一块谈话的时候啊，大家观察这个宇宙的实相，或者说心的本源，或者人生的真理，那这是一个快乐的事情。所以大家叫我们坐在一块来聊法，来观察佛理，应该是个很快乐的事情。我们不能把它当作是一个妄想，或者当作是不在修行。因为世上有两种修行，一种叫离上修，一种叫事上修。事上修是正理啊，离上修是断息。那说离上观察修行，它也是一种修行方法。因为离上通，理不通，事怎么修呢？啊，事不修，理又何用呢？是理事是互相，是就像世界跟理论是相交融的，不可能说啊，这理说事，也不能说这事说理。有人说啊，修行就可以了，然后呢，把理给遮掉，遮理说事，那就是都是边界啊，遮事把事遮掉，光说理。那也是错误的，就像一个眼睛把眼睛蒙着，以为自己知道所有东西了，这也是错误的，真是啊，用椰子遮住自己的眼睛讲话。所以理事啊，互相交融的修，一个是个方便或者是啊快乐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个世间，理上通，理只要是真理，没有一件事情不能降服啊。所以呢，如果你真正是道理的话，就像那个就是讲刚才那三段的就是告诉我，他说第一次见到师父就讲两句话，我心里面一下子就很快乐，然后念念不知道讲了什么东西，就是心里好开心好快乐。后来回家去呢就非常想到这边来答复气，要舍尽一切办法跟他家人商量要来答复气，就因为当时呢见我一面讲了两句话，但是问他讲什么东西他不知道，就是那两句话把他心呢就把他打开了，他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就很快乐啊，就很安心，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像来大佛念佛起啊，大家知道为什么原因吗？是吧？他也不知道讲了什么东西，也不知道什么道理，讲不出所有缘出来，他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心了，不知道为什么心呢就放下来了，什么事情都可以舍掉后来要来大佛起了，这就是不可思议的境界，知道吗？然后他后来带了一个居士过来，他说是他的舅舅， 他这种师父讲法第二天他念佛的时候，哇，心就开了，然后他感觉到自己的身心就空掉了，哎，他的念佛就这种感应很快啊。那这样的情况应该不是一个居士，很多居士这个感受。一个居士跟我讲，他说这是利益太大了啊，就是悄悄的一句话，他也讲不出所有缘，但是就是利益太大了啊。因为佛教讲不可思议境界嘛，你说不出来，但是心就是开了，知道？你像说你们居士，你说听等了，觉得等到道理，但是你说不出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心好像大了，哎，什么都能放得下了，一世间一度无所谓了，但是你这样说出来，说不出来，这就是不可思议感应，不可思议境界，知道吗？所以学佛不是要你等了什么东西，最重要的是你心了得到加持你，知道吗？过去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最后一口气，那么说来了一个120岁的一个老人，他是个外道了，那么要见释迦牟尼佛，那么说释迦牟尼佛快圆寂了，最后了，那个外道要跟释迦牟尼佛辩论了，因为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很多的外道常常找释迦牟尼佛辩论啊。那最后一个弟子啦，那么说这个120岁找佛陀，还是要找佛陀辩论，结果佛陀已经生病了，快圆寂了，晚了就要圆寂了，阿难正者就挡着那个，不要进去不要进去，就免得干扰我师父，我师父今日最后阶段，但是呢，释迦牟尼佛在里面就知道了，他叫他进来啊，很坦然的叫他进来，但是讲什么法我不知道了，但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外道被降服了，后来的外道变成释迦牟尼佛最后的一个弟子，并且还证了阿拉汉。他说再厉害的外道，他再厉害的外道说的就是自己的自见了。外道的特点就是自己的自见，知道？外道的自见重，反复什么重，知道吗？大家知道吗？贪嗔痴慢疑重，知道吗？我们都是贪嗔痴慢疑重，不是自见重，自见重都是在外道范围之内，所以呢我讲一柱你跟我辩100柱啊，或者我讲你恶毒把它蒙起来不愿意听，那就麻烦。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在世当然很厉害了，120岁早说之间都很重很重，不是一般人能降服，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稍微有一点之间我就降服不了他，像你们都是贪嗔痴的众生，知道吗？你们不是之间很重的，都是贪嗔痴慢疑，所以我一讲话你就听了，你就等了，并且呢很欢喜。如果你有一点自戒，你不会听我话，知道吗？你有一点自戒，所以我一般来说都是救贪嗔痴的人，不救有自戒的人。有自戒的人我也降服不了他，他也降服不了我，我又不会跟他去多讲话，知道吗？像你们这些人呢都是贪嗔痴慢尊的人，因为我也是贪嗔痴慢尊的人，所以呢我们呢叫做呢我们叫什么，是吧？我们就是说啊，都是凡夫，也可以这样说吧。所以呢我相信大家都跟我们一样啊，也就是说这个但是爷爷他不愿意听法了，你看一个居士很有缘，人家打电话给他叫他来听法，他说没时间要打麻将，他没时间要打麻将，我正好在别人听到了，我这是谁啊，他也不告诉我，吓得跑掉了，但是我还是知道了，是吧？也就是说哎，法怎么不听不要去打麻将呢？啊，这个就是贪嗔痴慢疑，知道吗？这不是自见的问题，是贪嗔痴慢疑问题。那说这要把贪嗔痴把它舍掉啊，要找到你幸福的地方，找到你快乐的地方，不要找你那些烦恼的地方、刺激的地方、感官上面一种刺激的地方，我们都要舍掉啊，寻找这种思维法的快乐，这种修行的快乐。世间人。把修行当成是苦，知道吗？真正的修行是很快乐的，真正修行是很快乐的。虽然我们吃素单身，或者说清淡寡欲住在寺庙里面念这声南无阿弥陀佛，如果你找到方向皈依三宝，有了方向你就一定很快乐。如果你又没有皈依三宝又没有方向，那你修行在庙里念佛那你就不会快乐。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方向了，念阿弥陀佛干嘛？嚼来嚼去，嚼不出味道出来。 那嚼不出味道出来，那就麻烦了。他没有，过去我昨天不是讲吗？不要等到感兴趣再去修学，等你感兴趣的时候，那这是兴趣而已。在兴趣里面有，在没有兴趣就会舍掉，在没有兴趣的时候变成有兴趣就对了，知道吗？写文章也好，学习也好，那至于做任何一件事情啊，都是要先去探索，然后让你在这探索中建立信心。不要等你有了兴趣以后再来学啊，实际上嚼腌菜一样，那个腌菜如果吃大鱼大肉的人，那我说这个腌菜吃的就一点味道了没有。哎，你心有方向，人要淡泊啊，要这么有目标，然后呢腌菜慢慢嚼慢慢嚼慢慢嚼，嚼出咸味出来，然后慢慢嚼嚼嚼嚼，哎，嚼出有点干的味道出来，再慢慢嚼嚼嚼出有点淡泊的味道，哎，你有点不腻的味道，哎，慢慢嚼叫做香味道，到最后面，哎，腌菜这么好吃，我平时怎么没有吃到呢？到现在才知道，知道吗？所以任何东西慢慢嚼慢慢嚼就一定有味道，如果你不嚼它就没有味道，知道吗？所以呢，你天天还没到口里没到嘴巴里去就想往下吐了啊，等你有一天哎呀我吃腻了再去吃点腌菜啊，我玩累了我到庙里走一走，那就麻烦了，因为你是在累了以后找了一点这个兴趣而已。所以很多人在世间争名夺利，累了到庙里跑一跑，叫他常常住在庙里面他是不会住的，住了一段时间又想出去以后呢搞累了又想进来又出去，在门槛看来看去看来看去，既然把门槛都看来看去的已经都有一半都被你踩掉了，可是你还没进入佛门，知道吧？就像那个石头一样被你踏了一半了，踏玉了，但是你还没进入佛门，知道吗？所以呢不是你卡的越多就代表你是佛的弟子，我是要在里面去搅出味道出来啊，搅出味道出来。所以呢跑来跑去的它是没有味道的。所以啊，刚刚搅的时候要发心，所以要皈依三宝，要皈依三宝，要找到目的找到方向然后再去就比较快。为什么要皈依三宝呢？为什么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啊，先把这个基础给它立出来，然后再去修学啊，它就有味道。前面这个啊，七大要门是吧？七大要门已经结束，那后面这个还有一个三支啊，就是镜头不一光，心底有三支，就是我们讲的镜头师啊，这个背光镜底。现在一般人的背光，这个背光的光字，一般人说背光的光字不是关门的光字吗？怎么是这个光字呢？是吧？背光它有两种意思，背什么？啊，一般人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叫背，背是背去世俗财色名食睡，背掉你的贪嗔痴慢疑，背掉你的六道轮回的生死，这叫做背，知道吗？并不是把你关在房间里背啊，不要搞错了。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就是要背断六道轮回啊，背断生死，这叫背，这叫镜头。光照的光，这光照镜头法门，就是光照镜头的一些方法啊。心底就是说能够背断六道生死，观察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他说这个啊，几乎这里面全是这个体啊，这里闭关的体都是这个。所以呢一般人像年纪大了可能很难，因为他还是牵挂着生死一些事情，最多是念念南无阿弥陀佛求生生死。那么说如果你愿心听啊，愿意听还是可以听得懂的啊。那么说三支，哪三支呢？修文明理，就是说非常熟悉的把这段文，要想悲观这段文章，先把它左读右读，读过这个七遍八遍的，先把它这个文要搞熟。不像我看这个文写这个文的时候，可以说我已经是吐出烂滚了，我讲这个东西我根本不要打稿子的，是不是？ 像你们看这个就可能比较难，因为它不在你心里面，它在全在我心里面。所以你们看可能有人看不懂，就包括前面讲那么多，谁能知道那么多道理在里面呢？但是呢，通过这样讲开以后，你多听一听就能听得懂，是吧？特别前面的七大真要啊，听得很熟，很熟悉了，很熟练了，贯彻到自己的心里面，非常熟悉，就变成这个你这个净土中的七大真要。因为我前面讲的这个三种菩提心啊，这个净土三句七大真要要门啊，那我说把这七大要门这个心愿行跟这个三种菩提心书记在心，就代表说你净土的一个次第，净土的一些观点啊，净土法门的一些要义，人家问你净土法门应该按照某些方法去讲，如果你按照这个，假设说我们有法心讲法的人，如果你将来到外面去讲法，就拿着这个七个真要三个句和三种菩提心就足以，你可以讲七天呢，你再来一个大父亲可以讲七天呢，是不是？你讲七天就够你讲，你把这其他要门全部讲完了，基本上人家就已经能往生了。后面这是什么？树瓜落地，知道吗？要让这几个观点落到心里面去，你必须要通过后面的观。如果你不观的话，它不能落地，因为人的妄想很多，人的心就像猿猴一样，这边在修行，那边就相当名利，你怎么落地呢？等一下等于出门就忘记了。所以呢，必须要通过观察以后落到我们生活之中处，然后在生活中你还在无量观无量寿大悲里面，就叫熟瓜落地，瓜已经熟了，就等着落地而已，不是说生瓜，知道吧？熟瓜落地要搞清楚。前面讲七大真要心愿行包括三种菩提心，那瓜我讲完以后瓜就熟了，大家都能往生了。那么说能不能落地呢？落到你心里面去呢？后面的观很重要，后面观不重要的话，如果你不修的话，虽然你等着这个道理可能是表面的意思，表面的意思很难落心。证明说这个七大真要和后面的观它是要配合起来非常圆满。如果你有智慧，你把这七大真要或者说这个净土三句心愿行以及三种菩提心把它解开以后，通过你自己的加持，你令他心得坐定得坚定啊，那么说这个其他真要讲完就算了，就没有必要的讲了，就够了，知道吗？修习啊，要明理啊，先发菩提心，先发起这个菩提心啊，闻了这个，或者是听我讲，或者你闻就持闻啊，都就研究的意思。对言持闻啊，就是说自己研究一下这里面的文艺，坐在房间里面去研究一下，不等的地方常府在这个地方还没死，是吧？那走失都已经晚上了，我们找不到，常府就在这个地方，今年才50岁啊，要活个90岁的话还有40年，知道吗？活80岁还有30年，是吧？他说这个最起码这2年不会死的，所以大家在研究不懂的地方可以去问，什么地方什么地方有问题你可以问啊。你来问我，你要问这个本子里面的东西，那我一定很开心，因为我知道你在研究我的东西，最起码我的面子很舒服。你看你在研究常府的东西，我一定很开心，是不是？所以大家这里面有一些不懂的地方，你来问常府，常府一定会答复你的，知道吗？这里面所有的道理我非常的通俗，很深，我悟的是很深的，这样啊，你看到的可能是很浅，但是我是每个文字里含了很多的意思在里面，所以大家一定要研究一下啊。前面七大真要里面讲的已经就够深了，通过这个够深的这些想法来思维，你自己也可以通。所以把前面一段这个七大真要啊、信愿行及三种菩提心。啊，将来大家可以多听，啊，多听，以后后面呢就会懂，后面它跟它是相续的。熟悉啊，熟悉于心，真知见相应啊，不要跟邪知见相应，不要跟名利相应。有人讲，把这个搞等以后，将来跟人家讲法，那智慧如海，啊，跟般若又相应啊，但是又没有般若之心， 跟愿力又相应，但是你又没有接受他的愿力，但是呢又跟这个恭敬心相应啊，因为信阿弥陀佛嘛，恭敬心又相应，又把自己显得很小，其实你高高在大，高高在上，那你就变成林立了，正知见就不会现前。像你等的这个道理啊，没有正知见啊，正知见一定要相应，知道吧？正知见就是正受啊啊。第二个，如何色心观察，先具忏悔发愿。祈祷啊，念佛持咒及加趺坐啊，缘起一心，这个非常重要的。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一心，有二心，二心呢，一心无二运呢。一个心在这，释迦牟尼佛他一心可以多用，为什么呢？因为释迦牟尼佛心是变法界的，释迦牟尼佛一句话可以百千劫。啊，一愿生，尊生谁理解？你像文殊菩萨，他一心有多少愿？两百个人，那就有那2000人来问文殊菩萨不同的问题哦，不同问文殊菩萨，然后文殊菩萨用一句话解答，而200个人问题全部解答，这就是文殊菩萨太厉害了，就是文殊菩萨。我释迦牟尼佛他更厉害了。释迦牟尼佛先是变法界的，不管任何人问的问题他都不会忘事啊，都会去解答，都会解答。他可以同时分身千百亿来解答千百亿万人啊，就比例来讲嘛，释迦牟尼佛建1000个寺庙都不觉得烦躁，但是我们建了1个寺庙就觉得烦恼，是不是？建1个寺庙觉得人，建2个寺庙哎，觉得很烦了，建了3个寺庙，那就累死了，啊，建一个尊生还可以，建2个尊生多了一个，啊，觉得人还差不多吧。要是10个尊生，人太吵了；要100个尊生，就太乱了，是吧？要是1000个尊生，就感觉受不了了。如果在公园里，在街上走一走，觉得这个世界都是天灾人祸了，啊，那释迦牟尼佛不会，释迦牟尼佛不光是天堂地狱。心人与大地，知道，就像大地一样，你在底下倒垃圾下大便，或者说在上面做善做恶，释迦牟尼佛都是一个慈悲非常平等清净的心来接受他。释迦牟尼佛他这个心非常就像大地啊，就像大地，像虚空能用万物，像大地能载万物。所以释迦牟尼佛从来不会说因为多尊生，因为尊生多了觉得很烦很厌，没有。所以我常常讲，就是很多修行人呢，为一点小吵的事情，为一点人多了就觉得很吵很烦。一个出家人住在山里面，叫他到外面去，有一点事情就很烦，在山上。我心里想，那个山上有蚊子、苍蝇、蚂蚁，那个臭臭虫，天天在绕来绕去，你都不觉得烦，为什么见到人就烦呢？是吧？为什么见到人就烦？很简单的，我打个比例来讲，为什么你到外面去跟所有人都搞好关系，就是跟你家里人搞不好关系，你知道吗？你跟你爸爸搞不好关系，跟你妈妈搞不好关系，你哥哥姐姐兄弟姐妹，你家里所有亲戚搞不好关系，但是到外面跟人家关系特别好，对别人特别好，对家里人就是不好，你知道为什么吗？我父亲也常常讲我的，他说干部怎么像外弯不像内弯，人家干部像内弯，我们干部像外弯，就是帮助别人不帮助自己。其实故事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故事，一个娃娃为了妈妈找妈妈要一样东西没得到，很生气，就跑到外面三天不回家。后来以后呢，都是饿着没有办法了，有一个人在下面条，就跑到那边就是看着，后来他就问是不是都是饿了，是，那我给你一碗面条吃吧，这样打了面了。他就拿了这碗面条以后啊，就想叫他爸爸，为什么呢？他觉得这碗面条是救他命一样，就是要叫他爸爸。后来那个人就把那个面条就给扔掉了，他说你爸爸妈妈把你养这么大，我一碗面条就把你骗过来了，知道吗？外面一点好处你就跟着人家走了，你爸爸妈妈把你养这么大，你都没有感到他的恩德吗？就这样的，知道吗？所以我们呢，真看到外面好，看不到里面好，知道吗？ 实际人就是这样子，就是说因为你在家里面太了解地方了，人了解别人呢，我告诉你啊，人如果没有经过修养修行，人是个怪动物，知道吗？只看坏的不看好的，你坏了一点点他记在心里面，你好的东西他全看不到，你做的再好他看不到。就像一个我看到电视上面一个婆婆啊，还有一个仆人，那是电视了，那个丫鬟，那个丫鬟为了个婆婆，结果那个丫鬟喜欢跟她长得那么大了要谈恋爱，一个男孩子喜欢她呢，想偷偷的见她。后来那个她的那个主任呢，就像婆婆一样的，对那个丫鬟特别的照顾，从小到大就像自己的弱一样养着她，然后对她非常好。对她话，因为她怕别人，就把那个男孩子给赶走了。这赶走了以后呢，他就是意思说，这个男孩子跟女孩子接触会伤害我的孩子，就很生气的把他赶走了。后来那女孩子就很生气，生气的时候呢，就在里面下毒药，就把他给毒死。快死的时候，婆婆就问他，以后就知道是他下的毒了，为什么下毒？他就把他真相说出来，他就说他爱那个男孩子，被你赶走了，生气。就是说那个意思我讲的，就是说那个婆婆一辈子对她多么多么的好，就为这一件事情就可以下毒药把她毒死。人就是这样的，坏了一点点都不行，人要求那个圆满的东西啊。我们一个碗放在那个地方，知道吗？上面喝了一个口子你就不要了，为什么呢？我们眼睛远的地方你看不到，就看那个喝口，所以那个喝口很远一看到，远的地方看不到，就看那个喝口，所以盯着那个喝口不放。所以我们人一旦有一点不好的东西就把它盯住了，盯住了以后呢，它所有圆满的东西都变成坏的东西，就一年老鼠屎带了一杆杖。所以呢，我们眼睛老是盯着坏的东西。我们很多人呢，这个世间俗人基本上都是这样的生活，是吧？世间俗人都是这样的，看不看真的东西啊，多看那些虚假啊，这些虚幻的，或者说对他一些吹象他都看得死死的。也就是说，何以色心先住忏悔发愿啊，这个祈祷。我们不管是任何人修行，首先要具备啊忏悔的这个体啊，具备忏悔。所以就是身口意三业了，身口意三业忏悔，这后面会讲到这个忏悔的体。发愿就是度众生了，祈愿啊，这后面这院里面都有啊。这个忏悔就是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尘生欲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发愿就是尊生无边誓愿动，烦恼无尽誓愿动，法门无量誓愿学，福道无上誓愿成。祈祷就是说啊，祈福慈悲护念我，明暗梦中摄受我，开显如来微妙法，思想般若即方便啊。这个祈祷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忏悔体啊，或者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了，先念佛了啊，或者持咒，我们讲提倡就是持往生咒啊。所以我一般都是提倡的，就是说啊，拜四十八愿啊，这个念佛持往生咒，加趺坐，就是说我们出家人也好，在家居士也好，紧紧记住，不管你怎么样要学会打一点坐。打坐把脚盘起来它可以摄心呢，因为我很清楚啊，我在讲法的时候我两脚学着那个地方讲，我就讲不下去，不知道为什么我非要把脚盘起来，你叫我一天到晚在聊都可以，但是我两脚学下去我就讲不下去，因为它血液它可以收到心脏这个地方来，知道吗？把脚盘起来以后啊，那血液往心脏流了，如果你要是脚伸开，那血液往脚底下流，往手掌上流，往外面流的感觉，往流就是气向外散，人气向外散的时候他就讲不下去。我记得有一个人嘛，叫他讲课，他站在讲台上面，一上讲台就讲不出话出来，在底下跟人家讲，坐在那个地方跟人家聊天都可以，写文章都非常厉害，但是呢一上讲台他就讲不下去。为什么？因为他气散掉了，气不集中神就不立中，神不集中怎么讲都讲不下去，知道吗？或者说发抖，不知道讲什么，讲这种话后面就讲不下去了，不知道为什么他讲不下去了。 我们这里把这个上来讲讲看看，你讲一天两天，讲一三五，你看你能讲多少话？你有几个人能讲两个小时？那两个小时让你慢慢讲，你能讲到两个小时吗？你讲到最后面，那除非把你家里的扯扯拉拉的东西全部说出来，儿子怎么样，生的怎么样，然后纯生的怎么样？因为就是你生活一些范围之内，叫你讲道理，我告诉你，你讲不到两个小时，你相信吗？因为你心中根本你气不领啊，气不能，身上没有正理啊，你身上没有正气，没有正理啊。一个没有正理的人，他讲不出道理出来啊，他只能够讲一些散的东西，就讲你儿子甚至知道的一些东西，他说就是明显摆在面眼前的东西，他可以讲得出来，讲道理，讲逻辑，讲逻辑思维的东西，讲辩证法，他都讲不出来，讲了。特别是一环套一环，有一个居士跟我讲嘛，他说师父法为什么我讲不下去呢？别人讲的法我都讲得下去，就师父的法我讲不下去，因为我讲的东西辩证法非常的强，它里面套一句话可以套现在过去未来，知道吗？一句话可以成内外离都可以坤掉，但是呢他们不懂得这个道理的时候，他怎么讲？这是一些逻辑的思维。现在中国人一般人讲课啊，都是逻辑相续的思维，一环套一环，一环套一环，他可以讲，但是呢他要把这个环撤掉以后他就不能讲了，或者说他乱讲。怎么乱讲呢？就是你比如大乘小乘尊称，从小乘里面讲到大乘里，就是说小乘讲小乘的时候，他跟大乘这尊称明明讲的是小乘，突然又冒出一个大乘的话，他讲到大乘的时候突然又冒到小乘里面去了，他就说这叫什么？叫八个修色，八个修色，就听人家把这话听过来，哦，这种我记住了，把那话听过来又记住了，然后人家讲的时候他就讲，又或者呢讲人天福报，动不动呢又讲到那边去了，哎，他讲的这个他的话挂不上钩，就是乱讲，知道？所以就是我有一次你法师讲法嘛，我说你就听听了，他讲话我不听，乱讲，就直接这样告诉我。因为人家听了以后啊，不知所有缘，不知所有缘，就是说大乘不是大乘，小乘不是小乘，学小乘嘛他又加着大乘，学大乘嘛他又加着小乘，他说他并且讲小乘他就解不开。你像我们把小乘可以解释到大乘里面去，把大乘可以说一下到小乘里面去，它中间都是有逻辑有挂钩的有辩证的，但是呢一般人从书本上看到一些道理都是逻辑思维，没办法，所以我的话一般人确实是很难学的。所以听得懂可以把心打开，但是叫你说出来不知所有缘，不知所有缘啊。是因为我们这个要具备一些这个打坐啊这个一些定力一些思维啊，修定法，就是说适当的修一些啊，坐在那一段腰挺起来，端身正坐，悄悄的凝一下神啊，你就比较叫色心观察啊。色心观察有几种呢？啊，一种是静坐色心观察，一种是啊这个三昧观察，在三昧中观察啊，这个或者说你像啊读书来观察也可以，在书本上用文字观察也是可以的。那说或者静坐静思观察，或者在生活中吃饭吹睡觉你都能够达到观察，那就更好了，是不是？因为观察一个是自己静下来，水清了自然看见万物，这一种观察，知道？一个拿着书本一身正坐在书上慢慢观察，还有一种就是在生活中吃饭吹睡觉可以观察。整体来说佛法在于观察，没有观察就等于没有佛法，可以这样说，没有观察你就等于不是修行。观察呢，就是说我现在讲法为理，修行为事，有事，那么说理要落在事中，事要落在理中，理是观，知道吧？事在修，就是我讲法是在观，知道吧？因为我在讲话的时候，你有一个观的体出来，观察了这个理要落在事中，但事上修，事上要正它，正这个事。所以呢就管有事啊，这个事上修，所以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说他这个事上实际上落在理中。第三个什么就究竟的就啊，就在作用啊。 目的是在刑具作窝，潜伏即心猿啊，天下大同，共一怨海，共一怨海。到最后面，在阿弥陀佛大怨海之中，所以我们在第四天就可以观察到啊，第十天啊，你看第四天啊，第四天的最后的一段话啊，你看七十一页，最后一段话就是把这个阿弥陀佛啊，你看念给一遍给大家听一听啊，阿弥陀佛久远接中，披星戴月，斩经八次为我们展现极光明庄严果斗。第二，阿弥陀佛久远接中，排除万难为我们提供永久的菩提成佛解脱之粮。阿弥陀佛久远接中，推山填海为我们准备一条金色宽广的金光大道。阿弥陀佛久远接中，为父为母为楼比亲属给我们大道铺岩室啊，那个是岩室地毯，以及砖石地毯也是可以。阿弥陀佛久远接中，记住心邪修行功德啊，岩室在我们菩提道上做嫁妆。阿弥陀佛久远接中，化现诸佛菩萨变俊男轻语为我们做菩提啊，菩提道做伴语。阿弥陀佛久远接中，用身体化作春夏秋冬风花雪月，庄严我们的游园。阿弥陀佛久远接中，用六斗慈悲喜舍化作纯纯恒续，长满可口的这个香果。阿弥陀佛久远接中，用般若化现七宝莲池八功德水为我们施养菩提。阿弥陀佛久远接中，坚固的信念深信着我们不准有一刹那怀疑放弃。阿弥陀佛久远接中，早就准备了雄伟壮观的殿堂，还有那份美味佳肴。阿弥陀佛久远接中，等待着我们在殿堂门口不停地向外张望，谁回来了。阿弥陀佛久远接中，慈悲的宣扬蒙上了白袍，慈悲的宣手却始终生长。今我光明之中寻找到这条永恒的金光大道，轻声快乐地在四周张望，披着嫁妆出门温馨幸福漫步宝岩地上，走进殿堂回到阿弥陀佛怀抱。地上七层难寻，空中七层罗网，林中七层横续，俊鸟齐鸣，百花盛开齐放。我领受着福恩，心中展现着光明，获得无上菩提，开启阿弥陀佛的本怀。我不禁忆起我父母家中的亲人，我的六亲眷属，还有那些六道众生。阿弥陀佛光明之中，弥陀光明之中，尊生无名耶稣却不曾醒来，甚至还在怀疑，就还在怀疑，怀疑地四周张望。谁蒙蔽了尊生的眼睛，堵住了他们的善根，沉迷在五欲六尘中徘徊期待。无名妄想分别执着自私自利肉身欲望感官的刺激，掩盖了善根起法啊，邪魔园内，就是我们的邪魔园内，四魔处还在播放，每天在播放，慢慢啊，慢慢悲法苍苍，我忍不住泪水连连，深信阿弥陀佛云接中，不准放弃尊生，我愿毕生把六字名号功德宣扬。光明名号弥陀的寺院里，催行尊生善根， 消除无始无明，启顿菩提自语。几句话，我们把这一部经典，把这一部心地，把它全部研究完，到最后面就是这个，到最后面就是作用，在生活中感受阿弥陀佛，知道？你每走一步路，你每呼吸一口气，你每在每天吃喝拉撒，啊，都在这个光明道上，啊，这个以后还会讲一下。后面这个予以宝珠藏，予以宝珠藏那还是很多年前，10年10月初七，也是在闭关法里面写出来的。那说当时我们无量寿寺列夫堂还在念诵这个，每天晚上都念诵一遍啊，这个我们把它念一遍就可以了。他们说这个一起讲过一遍啊，我们来一起念一遍好吧。十正我今愿一心归命无量寿如来，我爱光明色照我，无量慈悲护念我，久远寿见流难救，不堪回首生难言，千万弥陀能救苦，忧郁苦渴与甘泉，阿僧利迦万古利，在外照楼烧十一，八苦交替能受愈，折柳作麻被人欺，千万西方是故里，金山延续偏见地，七宝莲池困楼阁，佛归转说愿转世，弥陀持佛等金山，光明生死要十方，唯有观音为真知，定观常现十方佛，爱地若知情先地，先地柔和偏激地，是之作此之绝受托作皆真等，神堂为你我人生，他方诸魔不可侵，此佛宝藏护法庄，戒严海庄普莲池，即见之佛心而归，即照其传遍陀依，披头散发万洗面，三头金髻之破皮，眼花能见等一字，勤力三门佛即身，三月问我去何时，一心相归是故里，若一宝珠西方之，极乐圆转千百亿，法藏比丘愿神光，无界是为是因地，若一宝珠陛下转，照在圆界心在配，欲见圆转遍净地，宝树宝花宝如意，宝珠成就的能量，十方诸佛吞显扬，极乐园地永无边，如意宝树心并列，清晰无杂尽中华，七宝严肃护家错，须知感业生魔生，勤见微妙无能比，微分垂灯诸宝树，初微妙烟草天月，烟走三七菩提分，分手文艺细真果，雪山宝花千百亿，宝花足有千叶般，每夜花寒如一宝，花瓣腾放无量色， 半山寒坐月干老，禅带老绝绝解脱，八花禅法无量光，解决弥陀最真的，他法文字化引力，西边彼愿观法乐，极乐圆庄如意宝，七宝化转四缘成，能现千百亿光明，恒沙妙德尽其庄，弥陀慈悲心所获，国仇因地在其间，千心万国心感人，不断愁心又紧干，转手文献如意宝，勤俭居德致富刹，弥陀成佛尽世界，如意宝珠照尘说，能返偏见尽光明，觉者无量如来藏，困占地藏诸宝藏，宝幡宝盖宝乐川，能有转身无情海，六世常活转平安，满转一切缘，悉能转身热佛智，禅能化现于四方，干戈离下遍吉祥，极乐圆庄如来藏，如来宝座尽首场，不但本地变法界，凡间光明困上花，八座花光千百亿，供养他方佛菩萨，何现比丘比丘尼，勤念道场列如来，何现国王诸大臣，何现长者诸师生，团男团女及非人，常在道场供养佛，常现大地日月光，即现国头道场说，实现寺庙观圆灯，乃现外道尽而成，何现此界比丘身，破界比丘相，何现三人尽而人，生死转瞬对理想，除恶心善乃皈依，小圣心地无想法，遍阅弥陀真宝地，坛赞如来尽法身，如意宝座尽现在，转身救迷昧情怀，为是宝座尽说法，满向成道八千方，留恋苦恨是外道，情佛自在我心愿，夜道明心心自我，佛貌相要护法成，佛头说法受三章，只为烦恼八十千，真为解脱自己的，自在凡尘刹那间，神通禅定自为边，佛的智慧求为非，生死涅槃等空花，烦恼菩提现光明，恶道我心报祖先，大光明藏我玄化，阿弥陀佛为妙法，国策眼力观其真，法身不等变法界，究竟解脱即言师，如意宝座我受益，夜夜风花我两刹，安利无边妙刹头，虚气无量妙法庄，宝庄宝盖宝乐王，宝宝宝座宝西藏，法王极妙尽甘座，困众说法事之后，法眼遍布于四方，住着一切功德本，如意宝光于罗网， 应现十方月禅心，佛作道场随尊愿，说成说法是涅槃，恒沙菩萨是功德，尊胜都经幡等觉，一一宝座能识经，一月宝经看明缘，八观明照欲虚空，我道尊胜观尊贤，心地十三现天经，知三色皆空，而我皆生人道心，牛马猪羊伴随心，青山湖畔各尊敬，有一把作一一仙，恶恶不善是等辈，善恶道庄也相随，千山万国坏皆是，愿知他方是古人，自言不明本心地，心而不正照守心，有一把作皆现今，法界差别尽往昔，二人常言俱生根，一闻福音脱苦难，我等今闻阿弥陀，明了六道万不争，起手定力如意宝，前念安世尽光明，阿弥陀佛光明照，若一把作尽现前，百千万劫尽照月，我今见闻信受持，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所以大家在家里修行，可以把这个每日读诵一下，早晨读诵一遍，晚上读诵一遍，因为这里面在念的时候应该是很感动的，并且它跟离跟般若它是相应，阿弥陀的光明，你看里面有出家相、居士相、道场相、色耳相，跟这个皈依相，这个都是在持世界，看到没有？还有本身相，还有流通分里面讲了释迦牟尼佛来持世界，都是阿弥陀佛的因地，阿弥陀佛的因地回向在因地，在十方世界现种种境界。如果我们把这个如意宝珠藏搞通，它应该也是跟般若非常相应啊。在后面就是四十八愿无量寿佛四十八愿。他说这个四十八愿大家在拜这个四十八愿的时候，就是南无阿弥陀佛第一愿、南无阿弥陀佛第二愿，你可以把这书摆在这个地方拜也是可以的。但是呢，拜佛的时候、礼佛的时候一气呵成，你不要把里面的文度念一遍，然后这样念了半天就打妄想，就说一气呵成。因为我们要了解它的意思是平时读经，平时读懂它里面的意思，在拜的时候就是南无阿弥陀佛第一愿、南无阿弥陀佛第二愿、南无阿弥陀佛第三愿这样的拜就比较好。为什么又拜佛又念这个文呢？因为念这个文它是术士，它又是乞讨，又是回向，又是跟般若相应又是你法愿。你看头面一段话，这个儿小离家顽固里，在外做奴少数衣，我们都在做奴隶把苦教替能受语，做牛做马被人欺，在这个吃世界受了多少的委屈和冤枉我们不知道我们哪个地方是家，天天在流浪不知道哪个地方是家，虽然我们身体有地方住，但是我们心一直在流浪，知道吗？你看在前面讲这个，今天知道了父亲阿弥陀佛要找我们回家，清早四点钟就爬起来，是吧？大家很多就是四点钟爬起来，他把衣服都穿错了，就能这种体会就是早上起来把衣服都穿错了，头也没有烧，披头散发的脸也没有洗不像我们平时把脸打得干干净净的你看韦底西是怎么样子的？韦底西见到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就哭披头散发的哭哭什么我们在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洗得干干净，在佛面前赞美佛，是不是？韦底西不是这样的，韦底西是披头散发的在佛面前，知道吗？ 头也没有洗，脸也没有洗，然后见到释迦牟尼，我跪在那地方，把自己的璎珞头上挂了个花啦，这个璎珞啦，这个身上的很多那个金银啦，把它拿下来，不是供养佛了，是扔在一边，正在一边，就是扔在一边，这个东西让我当作这个肉体，扔在一边，在佛面前祈祷啊，因为我是在这边反应过来的，对吧？披头散发无安心面，三漏禁忌直播比，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三漏好多的刺在上面了。好多在刺上面了，不管这么多了，透着刺胶在这个刺里面走漏，我们在刺里面走漏，那身上的皮一块块的掉下来，就是这样被那个刺戳破，这样的呢，那个冬天好冷，冬天非常的寒冷，是吧？但是毫不怕，跑到沙门面前，大门还没开，大门还没开，他跪在那个沙门面前，就期望早一点进去。那个出家人跑进来，把门一打开，看见你跪在那个地方，就问你啊。你这是跪干什么啊？你回答出家人的一句话是什么话？我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就这样，世界太苦了，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其实你读这段文的时候应该是有感觉的，都是有感觉的，你每天练一练，你就会找到感觉，知道吗？因为我写的时候我又很有感觉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啊，每天都可以练一遍啊，我会找到向往西方极乐世界的概念，会对世俗也有一颗非常恳切至诚向往西方极乐世界的心，同时会对世间淡泊名啊利啊财啊色啊，某一个人对我好了，你就感觉到他们都在骗我，我只有到西方极乐世界才可靠，所以你把世间所有的东西都会淡泊下来，知道吗？或者后面就观察，就想到阿弥释迦牟尼这么慈悲的慈世界种种视线，写比丘啊比丘尼啊啊，童男童女啊，就非人呐、啊，那是善人恶人，哦，原来这些人都是告诉我到西方极乐世界。那跟丈夫吵架，哦，你事先的是阿弥陀佛，事先恶人就是叫我不要贪着这个慈世界。你跟我吵架，是不是要我到西方去啊？就这个意思嘛。哦，原来啊，那名利也害了我是吧？以前贫穷的时候，狗窝都是非常美，家里有了钱以后，觉得你金窝有什么样呢？是不是金窝带来更多的痛苦？才知道过去的狗窝好啊，是不是？原来财富也会害我们的，啊！所以呢，很多地方，所以这世间所有的人都在告诉我们一个问题，就是叫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到最后面就是这样状态。如果你把这个予以宝珠要看通了，你就感觉到呢，在家人、出家人、善人、恶人都是推着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现在唯一的到西方极乐世界，唯独的一条路，剩下就迷路了。你就感觉到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你非常恳切至诚的在佛面前，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么说，我就告诉大家，就是说大家一心念阿弥陀佛或者念往生咒，为什么要大家搞这么多？一心念佛，有人家念一声阿弥陀佛就到西方极乐世界，要搞那么多干嘛？但是我们活在世上，它不是一个偶遇啊，我们活在世上还要动作，还要行为啊。所以呢，我们拜拜佛，念念咒子，念念阿弥陀佛，念咒首先拜佛感恩。然后我们念佛往生，是不是？就是说适当的拜拜佛，那就是忏悔心、感恩的心。那念念咒，摄摄你的妄心，你的妄想很多，念念往生咒，摄摄你的妄心，知道吗？那说拜拜四十八愿，忏悔一下，忏悔就是忏悔你的这个心，然后感恩，感恩这个佛陀实现这么大的一个像来救度我，我再不到西方极乐世界，我无缘，就是没有缘。再对掂量了是吧，就像那个吴婉一样这个人死为什么脸盖个被布呢无言再见掂量了，就是你没有脸见掂量，就是说你在这个生的时候我不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再不知道忏悔，我真是没有脸见阿弥陀佛了。所以在此世界把你的妄心持咒摄一摄拜拜四十八愿，感恩感恩，然后忏悔无始以来所造的恶业，在流转生死做了很多对不起阿弥陀佛的事情，然后念佛，我要决定往生西方。念佛的心就是决定心，仅仅就是决定心，决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心，知道吗？所以呢，最后面呢，就是这个开始观照开始观照。要说观照的题上，前面这一段话我就不需要讲那么多了那前面因为在那悲观法里面嘛。悲观法里面大家在返家里面紧紧记住 啊，我不认为闭关是这样反的，你们每个人返家都应该这样做，就是说啊，如果你是单身的话，单身的话搞一张床，搞一个小柜子，搞一个念佛珠，搞一个打坐的东西，搞几本书啊。如果你家里有什么真剑什么东西，可以放在一个抽屉里面，那剩下的就是自主了啊，钱呢、啊、什么的，有饭吃有衣服穿我就足矣，知道吗？那说如果有儿子有孙子，生活有保障，尽量的把你火爆的什么存折这些东西把它散掉，给你儿子也可以，我这个存折全部给你，我不要了，我就是要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剩下我什么都不要，越淡薄越好，但是你生活还是要保障，就是说你不能没有饭吃啊，就是说生活要保障，就是说一定要有饭吃有衣服穿。像年纪大的人返家里面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剪掉，剪得空空的干净一点，知道吗？不要把在房间里面堆了一大堆的东西，那代表你的烦恼，房间的东西堆得越多证明他烦恼越多，知道吧？像常府房间里也有很多东西，那是人家不断的生过来就放在，我是准备人来出家，好多衣服在那个地方，我想一个，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发，如果你们要都出家的话，我衣服全部给你们，是吧？但是我想把这衣服哪一个出家，我在这里面拿件衣服来就送给他们，因为我不然我放在库房里也可以啊，是吧？所以我房间的一个大柜子里面好多衣服都是就是送给我的，但是我柜子里面也没有什么东西，就是衣服，是吧？然后就是一张桌子，我的床头一个椅子啊，还有一个保险柜，是吧？等我有一天不当家了，保险柜就给当家，是吧？那正好很清净。因为我要是不当家了，我到别的小庙里去的话，那我就会在房间里搞得很干净，一个蒲团，一个佛珠，搞个大佛珠挂在那个地方，是吧？搞一个斗笠，出门要带斗笠呀，搞个斗笠挂在那个地方，免得下雨啊，是吧？放个斗笠啊，挺有意境的。然后搞个蒲团坐在那个地方，搞一张床。大家房间的被子不要太多，昨天晚上他们给我搞了很多被子，那时候被子太多了不一定好，要稍微能保证自己睡得着觉，他说稍微的能暖一点就可以了，不能太暖了，太暖了会生贪心，早上爬不起床，知道吗？所以那个被子搞那么厚，人睡在那里窝在里面都沉下去了，在那里面第二天早上身上那么暖就不肯出来。所以前几天我还蛮好的，就盖上那个被子以后，就昨天晚上睡那个被子以后就不舒服，为什么？被子太多了，太暖了，那个被子又厚。然后前几天被子薄薄的，你说热吧，它有一点还带一点冷，他说冷吗？它又是暖的，所以保持清醒的头脑。所以过去像虚云老和尚，他睡在那个地方，那个被子很薄的，再冷他是要保证自己身上不感冒就可以了，知道吗？那吃的不能太薄，睡了不能太暖，还有打坐，我们有人穿那个衣服像水桶一样。我问你，你那打坐能够打得下去吗？一下子暖乎乎的，一下子就睡着了，就睡觉，马上就睡着了。太暖了以后，有时候禅堂里面或者进来，有人说能不能搞一个这个暖气呀、啊？我千万不要搞，一搞暖气，大家一在那一坐浅睡，太暖了以后人就睡着了，知道吗？必须要带一点凉飕飕的感觉，带有清醒的头脑。所以人家讲早上起来要凉水洗脸呢，就是说稍微带差不多就可以了，被子还是要盖薄一，不要太薄，但是相能带暖就可以了，保持清醒。人昼夜六时保持清醒，就像那鱼一样保持清醒。还有我们念佛的人，这个小和尚也是这样，一下这个不来，一下那个不来，他说要休息一下。那我当夫妻干嘛？当念夫妻就是要静静念佛，知道吗？就是也是一样，静静念佛就是这个十七天，从早晨四点钟一直念到晚上，中间在禅宗里面更厉害啊！早晨两点半就要起来，晚上到十一点钟，就是下午四点钟休息一下，中午十二点钟休息一下，现在全部在用功，希望这几天干什么？就告生死假，把生死丢开。准备死亡了，准备往生了，不开悟，不开悟，不离禅堂了。就是说，我们讲，我们不决定往生，我们不离开佛号啊，就是终生不堕尽，生死不了，我佛号不离，应该这样的观点了。所以呢，这是南无阿弥陀佛，愿念啊，后面 今天晚上就会讲到我们怎么样的达到身心休息，就是修行是干什么，就是让自己的身心彻底的休息，知道吗？今天晚上会讲到，所以大家今天晚上一定要来，知道吗？我要你怎么样的达到自己的身心休息，这种身心休息下来是什么感觉，太妙了，知道吧？所以大家不听太可惜，不过有的在网上听，在网上听不行呢，你睡在那个地方，然后把耳机放在耳朵边啊，然后再听听听，睡着了，是不是？阿弥陀佛。